呢兩個像是邊一位？我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在2008年10月有一個是重46噸高 37.4 米的毛澤東塑像，就在重慶的醫科大學那裡露面。整個塑像呢，連埋呢個座機啊，機座就佳麗，有10層樓咁高。塑像本身咧係用不鏽鋼材料造成嘅。呢、這個塑像造價總值超過500萬元嘅。而另一位採到呢個嘅塑像，就係2013年12月喺深圳嘅藝術節。一个毛泽东的金像隆重亮相，适逢就是毛泽东120周年的诞辰。咁咧，而且系由中国广东省个工艺美术大师领衔全国20多位嘅艺术家咧，系倾力去打造，采用中国传统嘅宫廷嘅金嘅细工啊、花丝嘅镶嵌嘅绝技。歷時超過8個月的時間，用黃金、翡翠、寶石製造而成，重大約有50多公斤，總值係達到1億嘅人民幣。咁呢一尊咧係一個毛澤東嘅金像展示之後，就會放喺咧毛澤東嘅家鄉湖南韶山毛澤東紀念公園嗰度。不過，在2014年3月，一個人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就向毛澤東的像個頭砸咧墨水樽啊，污毀咗呢幅嘅像，結果當場被警察捉住，判決係有期徒刑1年0個月。呢、這個其實已經係輕判啦。早在1989年5月24日，即係六四事件之前嘅不久咧。有3個人就用雞蛋啊，用顏色料啊，就撥向天安門毛澤東嘅像嗰度。於是嗰陣時咧，分別被判有期徒刑16年、20年，甚至係無期徒刑。有多政治嘅分析家從呢啲嘅事件裏邊，就覺得毛澤東雖然已經係過去，但係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將毛澤東捧為自己的權力之神，要將毛澤東繼續放在百姓的心中，作為領導的偶像，繼續用他的旗幟、用他的名號鞏固共產黨的政權。1934年，中國作家巴金寫了一本書叫做《長心塔》，讲到一个国王，他是统治一个大国，这个国家是一手创立的，臣子也是他一手栽培出来。臣子们每天就做国王去歌颂，愿国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国王听见之后非常开心，论升来行赏，升小一点就官职小一点，升大一点官职就大一点。国王非常的英明能干，有权有势，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不过呢，就好景不常，因为国王虽然是能干，但是年纪渐老了，开始生病，身体越来越孱弱，他觉得不开心，就想找长生不老的方法，下令他的臣子四处去寻找长生不老药。但是臣子每次出去都是失望而归，国王身体不断的衰弱。有一天，一个忠心的臣子就说，我知道国王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太多的贱民，很多乞衣，令到天神不高兴，所以对国王不满，令国王生病。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用極刑將這些賤民處死、消除。而較為年輕仍然有用的賤民就拉他們來做奴僕、婢女，所以白色恐怖就籠罩著這個國家。 然而国王的健康继续不断衰弱。另一个神子就想到个好计，就是说为国王起一个长生塔，高22层的，所以一个命令之下，长生塔就开始建造，所有的平民百姓就被奴役去建造这个长生塔。经过长年累月，这个长生塔终于建造成功了，他们大肆庆祝，百姓高声的欢呼，抬住皇帝进入长生塔，说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当他们鼓掌欢呼兴高采烈，皇帝一入到这个塔里面的时候，塔就倒下来，皇帝就默默地被埋在这个长生塔的当中。究竟巴金所讲这个长生塔是讲什么呢？当然是讲中国啦。中国人的一个心态就是叫做奴才的心态，或者是顺民心态。这个国家必定有用神，然后才有昏君。如果用神不在左右的时候，昏君暴君就不会出现。同样，如果人民不是顺民贱民，不是那么顺摊托大脚的话，就不会有用神的出现。在中国历史就是不断有这些秦桧这样的奸臣出现，捧出一个又一个的暴君，甚至连岳飞这些的忠臣都被处决。这些的奸臣就是日日在这里擦鞋。其实这样的情况中国历史不断重演。中国人不单止称皇帝是万岁，甚至是天子，天神的儿子，甚至称他们为神。这种的英雄主义、偶像崇拜主义似乎就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甚至这种情况不单止在政治的国家出现，在教会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有神学家就分析过教会和牧师之间的关系有三个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叫做蜜月期 Idolize Him， 就是当牧师初来报道的时候，会众就拭目以待。尤其是如果教会长期陷在危机当中，或者是前任牧师是因为不欢而散，所以会众对新任牧师期望更高，希望他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救世主来拯救混乱的教会，所以对新来的牧师很大的期望，就好像 Rambo 超人一样可以拯救他们出来。期望他来到之后，教会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新的时期就诞生。这个我们叫做偶像化的时期 Idolize。好了，这段时期过了之后，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为吊胃口期。什么意思呢？就是会众就发现原来这个新牧师只不过是凡夫俗子。我们跟太太吵架，牧师跟师母也吵架，前任牧师炒冷饭，今天的牧师也炒冷饭。炒冷饭即是以前的牧师的讲章就再炒一次。我们偷懒，牧师原来都会偷懒。我们发脾气，原来牧师都发脾气，而且更惨，发在我们身上，很难顶。这个时期会众就 tantalize him 的意思， tantalize 这个字就是来自希腊神话一个叫做 tantal 的神仙。这个神仙就得罪了一个高级的神，被处罚，罚得很惨，被浸在水里，当他口渴想喝水的时候，水就被风吹走，永远都喝不到水。当他饥饿的时候，见到树上有很多甜美的水果，但是当他正伸手要拿的时候，拿来拿去永远都拿不到这些的水果。意思就是他虽然见到，但永远得不到满足。 同样有很多会众到新来的牧师那段时期之后有所要求，要求他做一个熟练的超人，要求期望他是一个英雄人物。而这牧师可能也都很希望自己能够成功，很甘心乐意，既然受身就努力扮演这个角色，一个偶像，一个英雄的角色，甚至是期望会众捧他成为一个大明星、大牧师。但这些期望都是暴风捉影，永远达不到，虚空的虚空。在那段时间到第三个时期叫做震惊时期 scandalize， 或者甚至叫做诽谤时期。那这个阶段牧师可能还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以为自己是很厉害，可惜会众对他越来越多的闲言闲语，不满的情绪，甚至在连议大会里面是当众批评教会，就好像这个长生塔一样，嘣一声冧下来，地震倒塌。问题在哪里呢？两方面，首先传道人那方面，如果以为自己是老板是 boss 的时候，对成功就看得非常紧要。他怎样衡量教会的成功呢？就是建堂，是建一个细小的教育大楼，还是建一个千多人的大礼堂呢？看看财政，财政是不是越来每年增加，奉献越来越多，人数呢是否每年都增加，节目是不是更多，而忘记了牧师那个权柄和职责是在于同人洗脚。他的职责是服侍而不是统治，他不是来做皇帝而是做仆人。如果他没有了的话，可能就那段时间就被人踢走了，如果有了的话就更惨了，搞到满城风雨。正如我们这一季的主学讲到几个是很厉害、很有恩赐、很醒目灵恩派的几位牧师，在新加坡、在韩国滥用职权归空教会的公款，搞到上法庭七国禁乱。另一方面，会众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的英雄崇拜心态，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要效法外邦的列国，见到周围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很厉害的国王来到统治，所以以色列都必须有一个高大威猛的王来统治。结果他们得到选了一个扫罗，比众人高出一头的很厉害很威猛的王。而会众对牧师亦都是这样的期望，要他什么都得，又讲得又做得，而且亦都要求司务入得厨房出得厅堂，重要的仔女是要品学兼优。不少教会就好像这些长生塔一样，有一天嘣一声冧下来。当一间教会几时离开耶稣，几时不将耶稣看为教会的头，教会就好像长生塔一样，有一天会冧。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究竟我们崇拜的对象是谁呢？敬拜偶像很多时候是带给我们一些安全感，一些甜头，我们觉得很自在很舒服。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他是指到耶稣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来到西乃山的时候，摩西上山与耶和华会面，领受十诫，百姓在山下，他们不耐烦，他们坐下吃喝，起来就跳舞，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拜。我们会问，为什么他们会把一个金牛犊，耶和华神是最厉害的，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不过以色列人觉得神太过抽象，没有形象，又捉摸不到。金牛犊就不同了，看得见、摸得到，很实在，拜起来是爽一点的，所以觉得有安全感。十诫里面明明说不可以向任何的雕刻的偶像去敬拜，其实今天我们和尚不是都喜欢拜偶像呢？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上帝踢走。你不记得蛇怎样去引诱夏娃呢？撒旦对夏娃说，上帝是找你笨的，叫你不要吃园中这棵树的果子，因为你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你就如神一样啊，同神一样咁劲、咁威、咁叻，你能够发掘自己最大嘅潜能。于是我哋就拜名嘅偶像、权嘅偶像、自己嘅偶像，对住镜睇称赞一下，我几漂亮、几英俊、几威水。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警告我哋。天使只不过是仆人，耶稣才是主，任何人事物都不能够代替他。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异端邪说都是用其他的人物代替了耶稣。天主教用教皇取代耶稣，摩门教用 Joseph Smith 约瑟史密斯来代替耶稣，回教用穆罕默德代替耶稣。每当一个信仰用其他人物代替耶稣的时候，就开始走歪了。希伯来书那个读者呢，就是犹太人，他们听过福音，但是有不少的信徒，犹太人的信徒摇动，甚至是回到以前他们犹太教甚至是敬拜天使这种的信仰。犹太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 Guardian Angel， 你有一个，我有一个，好像保镖一样跟到你实的。于是犹太人就买他怕了，上帝离我们太遥远了，不过天使就在我们身边，常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妹仔大过主人婆，拜天使代替拜上帝。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崇拜偶像超过耶稣的心态呢？我这个问题就是不要真的，只要假的，不敬拜真正的主，去敬拜天使，去敬拜偶像。今天的偶像崇拜是非常的流行，而我们甚至另一方面自己很想做这个偶像，很想被人崇拜，不单只是歌声明星要人气大升，不单只是总统大选要 popularity， 要选民去鼓掌、去支持、去称赞、去被人崇拜。记不记得当天使是同上帝竞争的时候，好想与神平等，好想被人崇拜，结果就堕落，成为魔鬼，成为撒旦。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免得跌倒。尤其当我们做教会的领袖，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名是使者、是仆役、是传神信息的人，不是主，不是救世主，不是皇帝，不是老板。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连串引用几段的旧约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基督论，来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敬拜基督，单单敬拜他，不要敬拜任何的偶像。几个原因，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是王、万王之王，因为耶稣是永恒不变，因为耶稣 是坐在神右边的大祭司。是因为这几个原因，我们不应该敬拜偶像，单单敬拜耶稣。敬拜偶像其实是愚蠢的，只有敬拜耶稣才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单单敬拜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都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再者，神子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第五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引自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似乎这句话，我今日生你是暗示耶稣是被造的，所以出世。究竟这个圣经应该怎么解释呢？最好的解释就是罗马书一章第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留意，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诗篇第二篇第七节那里讲到今日生你，不是知道婴孩耶稣在第一次的圣诞节在伯利恒的马槽那里诞生，而是知道耶稣受死埋葬之后那个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那个意思特别是指到成为复活之后初熟的果子，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第十五章那里讲到耶稣复活之后成为初熟的果子，好像农作物一样。初熟果子呢，第一批的收成叫做 harvest， 而跟着还会陆续再来有收成的。意思就是耶稣是第一个复活，跟着陆续复活的就是基督徒。所以今日生你是知道耶稣的复活，成为首生的，成为长子，就是所有将来跟着要复活的信徒的兄弟大哥，上帝的长子。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受死而且复活，给我们很大的盼望，的确在我们身边有长者离世，有些中年人年纪不老啊，患病绝症，身体渐渐衰残。这段圣经提醒我们，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确是劳苦叹息，没错，然而我们仍然存着盼望，有一天在天家再见。跟着希伯来书作者引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这段经文就是的背景是神和大卫立约，神应许要建立大卫的家，同时应许在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要建造圣殿。似乎这节圣经是指到大卫的仔所罗门承继大卫做王，而且建造圣殿。其实是大卫的后裔，就是指到尼赛亚耶稣基督。神一早就预言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我要作他尼赛亚的父，他要作我的子。这位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跟着希伯来书作者又引用诗篇九十七篇第七节，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神的使者 都要拜他。这篇诗篇的背景就不是描述耶稣的降生到世上来，不是好像我们现在点蜡烛纪念2000年前诞生在伯利恒马槽那个到世上来，而是知道耶稣第二次将要再来的到世上来。那时他第二次来不是做软弱无能的婴孩，不是被那个暴君希律王追杀，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耶稣将要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启示录所形容那个骑着白马得胜又得胜的万王之王。所以诗篇97篇第7节说，神的使者天使们都要敬拜他。天使不单止在伯利恒野地里面歌唱敬拜耶稣，不单止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敬拜耶稣，甚至在耶稣将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以荣耀君王的身份出现，驾云降临，天使将要敬拜他。今天我们是否敬拜偶像，或者敬拜耶稣呢？我们敬拜他是智慧的，因为第二个原因，他是王啊，是万王之王。第7节，轮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轮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高你的同伴。有的人敬拜天使，其实天使只不过是使者，是仆役，好像风，好像火焰一样。他们应该敬拜的对象是耶稣，耶稣是坐在宝座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就好像刚才诗篇97篇第7节那里，使者要拜他，耶稣基督的国权是正直的，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是引自诗篇第45篇第6节。而且这个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耶稣基督，不是暴君，不是独裁者，不是希特拉，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不贪污，不收黑钱，不是希律宾前任总统马克思，不是欺压人民，不是喜爱，他乃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用喜乐油膏他，喜乐油的背景就是犹太人加冕皇帝国王的时候，将油倒在头上，是欢喜快乐的庆祝。所以当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上帝就用喜乐油去膏耶稣，为他加冕，胜过膏他的同伴。同伴是指到天使，在众天使的面前高举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高举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将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他，叫天上的、地下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Kyrios 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日我哋效忠嘅对象又系边个呢？系咪为住公司个老板做牛做马，为咗搵两餐？系咪为咗儿女而拼命赚钱养家？究竟边个坐喺我哋生命嘅宝座上边呢？究竟我哋系咪 自己话事，自己打识，话你耶稣基督唔单止系我哋嘅救主，更系我哋生命嘅主咧。我哋敬拜耶稣系智慧嘅。第三个原因，因为佢系永恒不变嘅。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嘅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呢段经文引自诗篇102篇25-27节，呢度讲到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就系天地万物都会变旧啊，好似衣服一样会残旧破烂。啊，衣服点样残旧？啊，放得耐咧会有虫咬噶喎。唔知道有冇人咧就仍然着住你30多年前穿的衣服啊？有没有人啊？或者没有啊？不过我呢就发觉啊，我原来还有一件冷衫是30多年前从香港移民的时候带来，好久没穿了，不过还没掉啊。衣服会残旧会破烂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啊，其实啊，譬如啊汽车啊房屋啊，有一天都会旧的。几年前的新车现在变为旧车，房屋会有白蚁，会有虫咬。就算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拥有一切只不过是暂时拥有的。我们一直是死搲着这些不放执着。今天究竟你最怕失去的是什么呢？钱。钱使了，钱如果不使就没有用的。钱要使，可能我们怕失去健康，见到我们身边的人患病，我们都怕。其实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失去健康的，一定有一天会失去，迟早问题，无论是77岁或者88岁或者99岁，迟早有一天会没有的。什么才是最有永恒价值？什么才是天长地久呢？约翰一书2:16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今天我们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永远长存呢？敬拜偶像的愚昧和敬拜耶稣是智慧第四个原因，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13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么？到13节为止都是作者引用旧约的圣经，到14节希伯来书作者自己作一个的小的结论，讲到天使只不过是服者的灵，只不过奉差遣的，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是为基督徒而效力。将来信徒要审判天使，今天为什么要敬拜天使呢？13节是引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那个背景就是古代打仗海船归来的时候，得胜的将军呢是用脚踏住仇敌俘虏那个头的一幅图画，完全的得胜，踏住敌人对方那个头。究竟耶稣基督踏住哪个头呢？从创世纪第3章 已经开始到一个预言，就是耶稣基督要伤蛇魔鬼的头。耶稣基督打败了魔鬼，亦打败了死亡。希伯来书第二章就讲到耶稣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打败魔鬼，打败死亡，升天，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而且在神的右边是为我们做大祭司，为众圣徒祈求。人生在世必定有很多风风雨雨，很多挫折，很多伤痕，很多眼泪。有时我们问，为什么神不保守我呢？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苦楚呢？为什么我要患这个病呢？当我们流泪痛哭的时候，我们问神去了哪里呢？圣经给我们答案，就是耶稣知道，耶稣体恤，耶稣关心。他经历过孤单，经历过痛苦，经历过羞辱。只不过很多我时，我们的眼睛太近视、太短视、太模糊，看不到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带领，只是看见环境，只是看见不幸，只是看见不开心。圣经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天上做大祭司，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就能够得着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呢？究竟我们是不是以名誉、财富、职业、地位做我们的偶像，做我们的神，还是我们单单敬拜坐在宝座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多谢你用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有人性的软弱，常常想崇拜一个英雄、一个偶像，甚至我们自己都很想成为英雄、成为偶像，我们很想别人去崇拜、称赞、鼓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那么愚昧，不要敬拜偶像，更加不要愚昧成为偶像，成为堕落的天使。提醒我们，警惕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敬畏你，尊崇你，单单服侍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